谢谢周牧师上个主日提醒我们一个我们最需要关切最需要最需要留心在意的一个生命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他上个礼拜提醒我住在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那个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切切叮咛我们也警告我们的必须要持守住的生命光景。他讲到枝子落在葡萄树上就结果子，枝子若不连在真葡萄树上就没有用，那因为葡萄树的枝浆流不到枝子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主题，也是很基本的生命主题。好，最近有人讲一件事，有人说要成立一个心腹教会，好像特别要强调心腹教会。那他们因为这个是跟我们我们就有点在主里的沟通。我说耶稣呼召我们不是只注重这个心腹跟耶稣这个关系，而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跟耶稣连上关系。好，一开始我们就要跟耶稣连上关系，然后越来越来越多倒空自己，越来越多有耶稣，到最后心腹跟这个新郎是那么的完全切合。所以这个呢是心腹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心腹跟新郎的关系，是一个高峰，一个高超的，但是也是最基本的。从一开始就像是我们生一个孩子下来，一个孩子一生下来他什么都有了，对不对？手脚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了，但是呢还需要发展，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所以住在基督里呢是很高，但是也是很基本的。如果我们这个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就没有办法结果子。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所以我们用简单的心来听哈，不是很高的调，而是也是很基本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我们读第二节，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哈。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就是耶稣的话哈。我们要把耶稣的话就是很原版的领受进来，不要加增什么，也不要减少什么，也不要改变什么哈。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再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四到七。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听到这里，好，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道。耶稣把人的生命跟他自己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他把这个最关键最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没有耶稣的滋养，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就不晓得什么叫做活。好，所以这是最不可或缺的生命真理。耶稣把它用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做比喻来解说，叫我们一听我们就再愚昧再头脑简单的人都听得懂，对不对？耶稣用比喻，他用生活上的一个比喻就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讲给人听，那再觉得自己再蠢笨都会了解，这样子叫听他这样讲到的人无可推诿。好，因为他用这个比喻一讲，最清楚不过了，最容易懂，没有比这个更能叫人明白的哈。那这一次周金海牧师特会的时候，我领受了领受很多哈，从一些很多事情，那其中有12个字，就是三件事。其实这三件事是整个需要合在一起的哈，那就是那个余牧师他讲的，他讲同在的灵、生命的道、简单的心。好，那我就用，这是可以概括我们整个的信仰，同在的灵、生命的道、简单的信。神预备恩典，神预备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可是神预备了，他预备他要跟我们同在的灵，他预备了他生命的道，他也赐下机会让我们能信，我们要用简单的信来领受，来跟随，来依靠，那我们的生命就跟他越来越融为一。好，那我先讲一下同在的灵哈。约翰福音第7章38-39节，耶稣应许会赐下保惠师哈。第7章38-39节，这是在一次祝棚节里边啊，节日最大的时候，耶稣就站起来讲这个话。啊，耶稣讲哈，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耶稣讲的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使徒约翰在叙述这个过去的经过哈，信他的人要受圣灵，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钉十架，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得荣耀。所以耶稣这个是一个应许，时候还没有到哈。所以应许还没有应验。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耶稣又另外一个地方又应许哈，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的哈。约翰福音14章16-20节，好，我们一起读好吗？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耶稣讲的话。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这是最后晚餐以后，然后他跟门徒呢就一开始走路，没有没有，他跟他们讲话，就是在最后晚餐一直到客西马利园被抓之前，14、15、16，还有17章，他就讲这个话。你看耶稣讲得很清楚，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耶稣在应许，对不对？叫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耶稣的应许从来不落空的，这是真理的圣灵。他想这个真理的圣灵呢，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来是借着什么？是借着基督的灵，是借着基督的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中。然后他说别人看不见我，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他要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所以世人不再看见他，你们却看见我，因为耶稣在荣耀里显现，从死里复活。耶稣显现不是向所有的人显现，40天之久不是向所有的人显现，他只向那一些跟随他的人显现。你们却看见我，因为基督的灵，你们活着，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20节你必须要有那个实际，你才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在父里面，为什么耶稣这个不同凡响的人活在地上，有那么多不同凡响的言行举止作为？因为他在父里面，他跟我们那么不一样。好，他父保守他，没有犯过罪。哦，他受过很多试探，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因为他在父里面。好，他讲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从天上降下，他没有原罪，可是他在地上是可能犯罪的。那个亚当夏娃起先被造的时候也没有原罪啊，对不对？可是呢他犯罪了。好，那耶稣基督没有原罪，可是呢他是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因为他住在父里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独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好，就是因为耶稣住在父里面，那耶稣在地上整个活着的，我的领受是这样，不知道别人觉得怎么样。我的领受是耶稣为什么赐福音，为什么耶稣讲的很多话，很多那个圣经这样记载。彼得跟我们说我们要跟着他的脚中心，所以耶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他住在父里面。彼得说我们要跟着他的脚中心，所以我们也要效法耶稣一样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保守我们不犯罪。好呀，好，那这个也是耶稣的应许，父会赐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应许有没有应验？我们知道应验了。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晚上，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呢，我们看第二十一节，父怎样差遣的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的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门徒有没有领受圣灵？领受了，因为耶稣得荣耀了，好，所以他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在这个祝棚节的第七章三十八、三十九节，这个有一个初步的应验了。然后呢，耶稣快要升天的时候，耶稣快要升天的，他跟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我们大家都很熟，啊，《使徒行传》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好，你们要再受圣灵。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圣灵会，保惠师要亲自来。五旬节圣灵大浇灌。那我们知道以前，彼得是摇摆来摇摆去的芦苇，他受了圣灵的洗之后，整个随从圣灵。所以为什么叫使徒行传？他们被圣灵受了圣灵的洗以后，他们就开始信靠顺服，从此以后跟随圣灵。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就是圣灵行传，就是那一位当家的圣灵，就是那位当家的，有点像那个以西结书说，我们呢，那个水呢，从祭坛流下来，起先那个水呢，直到脚踝，啊，我们以前那个下雨的时候涨水，我们小孩子都很喜欢哦，下雨涨水哈，我们可以玩水哈，那水如果滴滴的，我们还可以撩来撩去哈，可以这样子趟那个水，很容易，因为水压不大。当到膝盖到腰部就很有压力了。好，以西结书说，全人浮在那个水中，让水拖着走。好，所以这个你看，彼得他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他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他们就常常在神面前亲近神，祷告神。好，那让那个圣灵的水流就可以越来越丰富在他们里面。然后你注意去看使徒行传，常常是圣灵在那边引导他们去做主工，帮助他们为主而活，做主工哈。感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也事先提起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应许圣灵要来的时候，他说，二十六节，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彼得他们服事是不是这样？好，他们进美门，好，圣灵会指教他们。好，还有呢，当那个圣灵大浇灌的时候，他就想起约珥书信，旧约约珥书信，你就看保罗的书信，保罗写一写啊，就想到就如经上所说，那都是圣灵在提醒他们，好，把神的话 提醒在他们的里面。那这个二十七节他又说，二十六节讲圣灵会指教他们，而且圣灵会提醒他们储存在耶稣曾经跟他们讲过的话。以我们现代人来讲，就是我们平常读圣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圣灵就把里面我们储存在里面的话就把它叫出来，让我们知道，哦，神就是要这样带领我们。好，那二十七节他又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圣灵来，基督的灵来与我们同在，耶稣就是平安，他就是平安的君。基督的灵来，就是基督来到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同在，平安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哥罗西书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还有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的，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耶稣还要再来，要来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应许的同在的灵。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上了十字架以后，他跟他们吹一口气，他们受了圣灵，他们又受了圣灵的洗，所以耶稣真的就与他们同在。所以当起初教会他们真的是有很大的征战，那可是呢，他们呢，即使是经过患难，他们还欢喜快乐，因为主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觉得我们配为这一位主受苦，那个是我们的荣耀，还欢喜快乐。所以同在的灵，圣灵来与人同在，就把主的话、主的指教、主的引导，藏在我们的里面，主的平安、主的喜乐，我们可以看见主，这都应验了，都应验了。好，我现在来讲生命的道。哦，等一下，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刚刚这样讲，你们就明白这句话了。在你们里面的那个恩膏就是真理的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这个恩膏可以，主的恩膏可以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因为我们曾经在主的脚前聆听过主对我们说话，那是生命的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储存在我们的里面。就像119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有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那我们可以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说，怎么样住在主里面？遵守主的命令，常常这样遵守主的命令，你就会住在主里面。是很实际的，很实际，不是那种，不是说住在主里面好像很高的境界，很虚空缥缈，不是，是很实际的。好，我们看生命的道。太初就有的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面，这个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那耶稣呢，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这样讲，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到五十节，耶稣也讲出四十四到四十七节，耶稣讲出他活出神的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好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耶稣先讲出他活，他把父活出来哈，所以他说，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你看，耶稣好像他这边就在暗示我们，他里面有一位是当家的，他里面他的生命好像是一个器皿，好，这一位是真实的，他内在的活的内容哈，说不是信我呢，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就是耶稣把父活出来了。所以他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父就是生命的本体，就是真理的本体。哈，他我到世上来乃是光，能够显明的就是光，对不对？耶稣呢，把父活出来。那别人如果看见父，诚实的来比对一下父的生命样式跟自己，哎，我们就蒙光照啊，我们不合神的心意。好，他说我来是到世上来是光，目的就是要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怎么样不住在黑暗里？就是你要意志选择，我要信从耶稣这光，还是要背离这光，对不对？然后四十七节他就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耶稣说，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我来乃是要拯救世界。耶稣来到地上，他说，你给我父啊，你给我预备的身体，我把这个身体献给你，为世人献上当赎罪祭。他来是要来拯救世界，但是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好，我不审判他，但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个真的神给我们很大的怜悯，一方面他给我们机会可以被挽回，对不对？耶稣就是挽回祭，他献上他的身体替我们死，他活出一个完全的样子，没有罪的生命，所以可以替我们赎罪。可是他的意思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第一次来就是要来拯救我们，叫我们得救，给我们机会可以得救。好，可是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需要追随他。耶稣讲的话就是神的路，我如果不听神的话，不行神的路，我又是在偏行己路。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面对将来父交账的时候，父要问我们。所以他说，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然后最后他就讲四十九五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我不是拼着自己讲，是父在我里面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你得罪的，你弃绝的，不是我，而是神的道，是父的，是父。你得罪的，你违背的是父自己。 那所以就是我知道你的话就是永生，我知道父的命令就是永生，因为父的话一出来，我们照着去行，我们就领受。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们继续去跟随圣灵说，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说，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就是生命的灵，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生命的本体。所以彼得他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到要吃肉，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很多人这种话我们听不进去哈，很多人就退去哈。那耶稣说，你们也要跟他们一样吗？啊，彼得就讲一句话，啊，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啊，第六章的六十八、六十九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耶稣的道就是生命的道，耶稣跟我们讲的话就是生命的道，父的命令就是永生，我们如果领受，我们就会得生命，真的，我们领受就会得生命。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明明告诉我，那个穿着剑的血的衣服来成全救恩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神的道，他的名字叫神的道。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那为万物所属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以至于神赐给我们权柄做他儿女的人，包括我们。好，这个圣经在写的有把我们包括进去。好，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那神给我们这个应许，可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活过一些年日得救了，这个应许可以应验在我们身上。他领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他，就可以进入这个荣耀。我们再看一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七八九，我们一起读哈。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有人说第七节这一段圣经是指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跟父的祷告，那个时候他的心几乎都要碎了，因为他简直没有办法忍受跟父分离。他知道上十字架他要成为咒诅，要跟父分离。那有人就说他在那个时候几乎他的心都要碎，所以 天使来帮助他，加添他的心力，他汗如雪点。好，那对耶稣来讲，这是我们的体会，耶稣如果离开世界，他不怕死，为什么？他一定到父那里去，因为他没有犯罪，对不对？一定到父那里去，与父同享荣耀，何等好。可是他却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他如果在克西马利园死掉，他没有完成父所托付他来地上为我们成全救赎这个使命。他如果在克西马利园死掉，那只是他个人的死，他也不会沉沦，因为他没有犯罪，但是他的使命就没有完成。那他是爱天父的，他要父的旨意成全，所以他不能死在克西马尼园。他不是怕死，他是求父救他免死，不能死在克西马尼园，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他要替我们承受我们所有的咒诅，好叫我们可以脱除咒诅，他要替我们担负所有的罪，好叫他的死可以替我们除掉罪，他必须要这样。所以呢，他在那边流泪祷告，恳求救他免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好，有人我的体会也是这样哈，有人说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的体会跟是这样哈。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真的因所受的苦难学顺从。第九节就是对我们说的，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已经完全了，如果我们顺从他，我们跟随他，他的得救，他的完全得救，就成为我们可以完全得救的那个根源。好，那第十节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圣经好多地方都讲到耶稣可以完全，耶稣可以完全得胜，我们靠他都可以。可是他总是会加这一句，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他永远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万一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在跟随的过程不是100分，我们好像又偶尔失脚，偶尔又滑跌了哈。我们的心是很愿意，可是不是马上这样子，不是一步这样。那神他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感谢主。好，所以这个生命的道就是要领我们来得生命。所以罗炳森师母就这样讲说，所有圣经的话，圣经里边神的一些吩咐、一些诫命，耶稣讲的一些话，都是可以领我们来到耶稣那里去的路径。我们用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我脚踏实地的跟着他走，我就会得开启，我就会明白真理。这是耶稣讲，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就必晓得真理。这样的晓得不是人教导的，是圣灵亲自启示的。你们就要得自由，你就要得到神的生命，那就是真正的荣耀的自由。好，这是生命的道。好，第三我来讲简单的信。简单的信啊，就是单纯无伪、赤裸裸的信，没有添加什么的，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神说是我就接受为是，神说不是我就接受为不是。 刚刚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说，他的命令就是永生，的确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讲完。我讲到这个信，对我来讲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哈。从我信耶稣，我就在信。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有一件事，我越来越明白，我越来越明白，耶稣说，我们若不回转像孩子的样式，就没有办法进天国。照理讲，我们如果真正的信，我们应该都可以进荣耀，对不对？因为神的话应许都不落空。可是很多时候好像在我们这一方面不知不觉我们打折扣了，要么就是我们不明白，要么就是我们明白了以后，因为觉得神的要求太高，我们够不上，好，或者种种因素，总之我们不像小孩子那么的，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好，所以呢，好像很多的事就不发生了。倒是那些刚刚信的人，我听那个大卫跑生讲一个见证，说一个孩子，我想我不要讲了，那个插进来可能会拉很长啊，就说你真的信，真的神迹就会发生。好，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一方面，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什么叫做做神的工？你要信神，就是做神的工。你真正的信，你不信，神就不能做工。耶稣在他的家乡，他们都不信他，他也没有做什么工。还有，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很多时候，神可以做，可是我们没有给他机会做。那这边我们要谈到一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要我们变为幼稚无知，这个是要我们单纯的信，赤裸裸的信，无伪的信神，真正的信。因着我真正的信，我们可以跟神求，因着我真正的信，以至于我信靠他，我顺服他。很多的神迹奇事都是因为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以人就信靠神，就顺服神，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好，那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八节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来读这一段话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22节，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觉得这一段话我们要好好的去默想。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但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却是传第二十，好像二十三节哈。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希利尼人呢，他们 philosophy， 我们 PhD 就是从那边来的，他们要求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的为绊脚石。为什么？犹太人在盼望弥赛亚，弥赛亚是那么荣耀，可是这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知道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他怎么可能是救主呢？他们没有办法信啊、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的，那他们不明白他被咒诅是为我们承受咒诅啊。那希利尼人要求智慧，这是什么道理？他认为外邦人认为很愚拙，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你还要成为别人的救主、他们脑袋转不过来。可是这个就是神的做法。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第六章讲到那个死与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德国有一个圣徒说，潘霍华说，你知道神呼召我们来做什么？呼召我们来做什么？来死。神呼召我们来死，为什么？因为圣经讲说，耶稣说旧事已过，一切就变成新的了。那旧事已过，是耶稣把我们过去的事，对我们有妨碍的，都帮我们解决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旧事是我以前在旧造的光景中所经历的一些事，那我现在有没有，是不是还是按着旧有的方式在生活？那还是继续在有旧事啊，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怎么样，让我旧有的这种生命的倾向这种东西停止。停止就是要死啊，旧人需要死啊，旧人需要死。你旧人止住了，那让耶稣在你里边活，那是新造的人。这个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对不对？那个最近很多人都很风靡读听那个大卫跑生的讲道，大卫跑生说，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就神叫我们得救什么？救我们脱离自己。那基督徒的信仰救我们脱离自己， 不是信耶稣得祝福，当然会得祝福，但是最基本的，神救我们这个人。好，所以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如果福音，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死，我真的就认定我与他死，我就不再按照旧造的样式来活，我们真的就会进荣耀了。所以我们的信，我们对神的话好像领受的够不够清楚。好，那一个小孩子呢，一个小孩子呢，他知道一件事，小孩子的样子的，看到爸爸这样子，他相信爸爸。曾经有人用一个比喻说，一个爸爸呢，在一个地里叫孩子跳过来，这孩子信任爸爸，他敢跳，他爸爸就把他接起来。他如果不信任爸爸，他就不敢跳。所以有时候，如果主耶稣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好像有一点点冒险，有一点点，好像会叫我们有一点点经过一些那个，我们踏不上去。那就是我们对神的信赖不够。为什么信赖不够？因为对他的认识不够。那单纯的信就是我们可以跟主就主啊，求你赐给我如此像小孩子这样子的心，帮助我如此的心，我的信不足，求你来帮助我，求你让我真正能够明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边在讲，我不是要求智慧，是耶稣是我得救的智慧，就是得救的智慧，不是属世的智慧。我不是要懂很多的神学或者怎么样，我是要从你领受生命的道，我要从阿爸父里边领受阿爸父对我的指教，对我的叮咛，对我的期许。好，还有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是马太福音，好像我搞错了，是路加福音。对不起，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读。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哦，这段话也非常重要，也非常宝贵。耶稣的门徒从耶稣领受权柄，可以赶鬼，连鬼都服他们，这是恩赐，对不对？耶稣说，不要因为这样就欢喜，
最重要要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因为天上有一本生命册，你要有生命，要有神的生命。好，那他那个时候他就讲到说，哦，这些事像婴孩神就显明出来，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然后接着讲到他的门徒，因为他们蒙神怜悯，得神指示，认识了这位神子耶稣，他们就有所看见。啊，耶稣说，你怎么样看见神的国？你要重生。这些门徒呢，啊，他说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所看见的，有的人没有办法看见，你们可以看见。这些人是渔夫，哎，没有什么大学问啊。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跟大家彼此勉励哈，就是求神把一个真实无伪的信给我们。神不会他要我们学的功课不会要我们几级跳哈，比如我还没有学会那个加减乘除，他不会叫我去学微积分，不会，他一定会按着我们生命的样式。但是神如果我们用一个心灵跟诚实来面对我们的主，如果主，我觉得神在对我有所期许，你要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就往前去。他绝对不会把一个更难的，我早期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什么都不懂，那神就把恩典给我，我就跟上去。可是那个时候神不会把我现在要学的功课加在我那个时候，我现在要学的远比那个时候困难多了。可是不会，那个神不会那个时候不会，因为我们的神是栽培的人，我们的父是栽培的人，他知道怎么培育这个生命，他知道这个时候这个生命应该给他什么，应该他知道。好，他不会随便揠苗助长或随便，他不会的。我们要信得过我们的神，所以求神把一个回转向孩子的心赏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话。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讲一些话，然后有一些人呢没有信他哈，那耶稣就说的这一段话，约翰福音第十章26节，我们从25节来读好了，25读到29节哈。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地方耶稣讲到一件事，有些人因为他说只是你们不信，第十章二十六节，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然后接着第十章二十七节，换句话说，我的羊就信我，我的羊就信我，而且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羊，我们已经信他，所以我们是神的羊，对不对？那我们既然是神的羊，生命正常的光景，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一定是什么？羊要听牧羊人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听神的声音。那我们的牧羊人认识我们，
他真的认识我们。诗篇139篇那边讲，我受造奇妙可畏，我没有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都看见了，神早就认识我们，只是我们不够跟他相交，不够了解他这么认识我们，以至于我们交托给他的信心呢是那么的打折扣。啊，我们的神认识我们，那如果我们是神的羊，如果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神认识我们，神也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也跟着他。28、29节就说，这些羊我会保守他们，他们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只要我们跟着他，我在这边要讲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都很会讲旧事已过，一切就变成新的了，我们过去的过犯罪孽耶稣都帮我们处理了，但是现在要问我是不是继续按照旧有的样子在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继续还会有旧事，对不对？那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继续有旧事，然后继续再来求耶稣赦免？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就有点走的那个。如果说我们愿意求神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我受洗。罗马书第6章讲，马可福音16章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就讲，主，我受洗归你。受洗的意义，就是我跟你同死同埋葬，然后要同复活。我跟你同死，就是同死同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同复活。保罗怎么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有属灵的前辈说，每一天操练进前，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是经过一个死而复活，我们常常在经历一个死而复活。好，常常把自己献给神，主，你为我的过去已经都帮我了结，所有对我不利的过去都帮我了结了。主啊，你帮助我，我现在是新造的人，让我按着新生的样式来活，不要再按照旧有的样式。这个就是向自己死，不要再按照自己旧有的方式。主，你向我起，在这件事上你喜悦我怎么来活，你喜悦我怎么来反应。如果有一件事我们一直在那个漩涡里边打转，神要救我们脱离俗世漩涡，可是我一直在那泥沼里边打转，漩涡里边打转，我们问主，主，关于这件事你要我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指示，圣经上有没有什么对这件事对我有一个指教，我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好像我不继续在这个漩涡里边打转，在泥沼里的就没有办法得医治，这是以西结书里边讲的，泥泞之地的就不能得医治，那如果是活水流过的全部都得医治。好，那活水怎么流过，启示录那边讲，在新耶路撒冷的街道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的宝座跟羔羊的宝座下流出来。好，所以这个小孩子的信心就是这样，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为我而被钉，我跟他同钉，我跟他同死，我也就必经历跟他同复活。罗马书那边讲， 在死的形状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就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同活。就这样子单纯的来信，那我们一定会经历那个实质，经历那个实际。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神帮助我们的，感谢主。神给我们恩典，他预备同在的灵，圣灵，他也赐下差遣他生命的道给我们。那他也叫我们能信，我们能信真的是神的怜悯。那现在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就是要用简单的信来领受生命的道，来得着主同在的灵。这三者一定要调和在一起，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说，有福音传给一些人，可是他们没有把它调和进来，他们没有用信心，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就是他们也在听，他们没有用信心，没有用个真实的像小孩子那样单纯无畏的信来把这个道调和进来。那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可以进入那安息，我们已经相信了，我们就照着神的意思去信靠他， trust and obey， 去顺服他，那生命的工作就坐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经历到什么叫做救恩，我们就发现我们不一样。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最后一句话，约翰一书三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你看哈，这边要我们信他的名，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会住在神里面。感谢主。那住在神里面有许多许多的恩典，许多许多的恩典。我们来唱200首好不好，颂赞诗选200首。学小不在，我们就来清唱。